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祝你平安，很高兴与弟兄姐妹在网上再一次呢，就是分享学保罗效法主耶稣这个专题。我在准备专题过程当中呢，也收益非常多，因为这个专题就是仔细的来考察保罗，就像我们站在远处看，看不清楚，走近了，你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出来。平常呢，人们一带而过了，所以第二讲的我们就讲主耶稣亲自拯救保罗。我们讲主题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1章15到16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是保罗在与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通信当中呢，劝勉他以自己的见证，希望他来效法。因为保罗多次谈到，对那些门徒谈到，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一样。在这儿呢，我对保罗提到这个罪魁呢，很早就知道了，但有时候不知道在哪节经文，因为他是迫害基督教会的，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个罪魁，我们也好理解。然而保罗真正的意思，他说这个罪魁比这还要更深，因为他对旧约圣经非常懂，但是他却迫害基督教会。他在神的恩典面前呢，他觉得感激神已经无法去述说了，只能从反面来讲，叫做耶稣在他身上的怜悯和忍耐。我们知道提摩太后来是接替保罗在牧养教会，所以他就讲到要做榜样，给提摩太做一个榜样。我们学保罗效法主耶稣，实际上学保罗的榜样，也要在自己的身边呢做榜样，最直接的就给自己的子女做榜样。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不断的败坏，教会的风气也被污染，孩子们前途怎样我们常常担心。我们好像寄托在教会，寄托在学校，寄托在外人对孩子的教育上，其实都要靠自己给孩子做榜样。所以保罗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有一个属灵的儿子，就是提摩太，他给他做了好的榜样，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使命。那今天我们看主耶稣拯救保罗，不是因为他迫害教会，有些人可能认为保罗是对教会迫害太凶暴了哈，到处抓人，可能主耶稣要把这个人改变一下，其实不这么回事。教会是在迫害当中成长的，因为当时迫害这个教会，所谓的迫害也是把他们遣散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而保罗后来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仍然受迫害，犹太教对基督徒这信主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的迫害是很多的，后来就罗马帝国的迫害是更大的，包括那些使徒们都被罗马的官兵处死，保罗也不例外。所以神呼召拯救保罗，我们在上一讲讲的预备保罗，都是要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初代教会最大的难处和问题是什么呢？从外面来看哈，好像是福音被限制在耶路撒冷。如果我们在上一讲还记得的话，保罗他比主晚5岁，在主后5年生于小亚细亚的基利家首府大树。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接受拉比训练要到30岁才能完成学徒，才能出来。所以耶稣要早出来5年，然后被钉十字架啊。我们讲耶稣有3年半时间被钉十字架，那钉了以后呢，复活，然后差遣圣灵建立教会。教会大概建了1-2年，仍然是在耶路撒冷没往外传，所以神这时候就是让教会要往外去传。但是呢，又遇到了问题， 很多人包括彼得在内，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总觉得不能与外邦人同席吃饭，这是犹太人的规矩，而且还有隔离的限制等等。耶稣预知这些，他预备了保罗，就是为了让保罗用他的宣讲，用他的书信帮助初代教会的信徒完全脱离犹太教的束缚和影响。而且谁也知道，谁也看到了保罗是非常执着的人，他看到这些人，他不理解，就是基督徒在传一个人他没听说过，让他无法理解死而复活，所以他要迫害，就跟今天我们对一些异端邪教，有的甚至有些人还不是异端邪教，只是说法更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马上有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说的好像跟我们有差距，我们要跟他保持距离等等。但是神拯救保罗，他知道这一切，所以他给保罗的恩典，我觉得是在新约时代是相当大的。他是亲自来拯救保罗，是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拣选，就像神呼召摩西一样。我们可以把旧约新约对比一下，旧约时代神是通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旷野建立了犹太教，那新约时代神是通过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只是集体了，他们书信结合起来27卷书就是新约圣经，但是保罗起的关键作用是与犹太教切割，他完成了使命。所以我们讲到特殊恩典、特殊拣选，后面还提到特殊的使命，这些都是神给保罗的重任。这一点呢，我想再着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摩西，以后到约书亚等等，这些圣经提到的人物，包括一些先知，都是特殊的拣选。新约拣选当中，只有保罗和少数的是特殊拣选以外，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神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是靠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帮助，耶稣真理重生得救的。所以我记得一些传道人，他们也讲，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不需要看到神迹。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每个人身上是按照他的计划的，我们无法要求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今天恩典已经足够了，因为整本圣经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学，愿不愿意去深挖神的精髓，就是真理的精髓，就是纯全的福音。所有的教训、所有的教导都要去学，不能是选自己喜好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让圣灵来解释，让圣灵感动我们接受，让圣灵帮助我们来更新生命。其实神给我们圣灵的话，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大的恩典。在旧约时代呢，不是每个耶和华的人都能得到这种恩典的，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要按照圣经所写的，使徒行传所教导的，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保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的书信也好，使徒行传和教会的历史，他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使教会完善，使圣经完备。那我们想今天呢，是分三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主耶稣亲自拯救保罗。第一点是讲耶稣在最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来拯救保罗。耶稣在最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来拯救保罗。前面提到了耶稣选择保罗是非常虔诚、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法利赛人的后代，而且年岁呢比自己稍微小几岁，不能小太多，时间的点呢要接得非常合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使徒行传这九章一到八节，讲这时候我再提到一点哈，如果讲保罗做见证的话，这是一个以第三人称讲保罗的。在22章使徒行传22章，保罗被在耶路撒被抓的时候，为自己分辨的时候，他也讲到了，你看一下那一段经文。26章再一次在一个官人面前来讲解，为自己分辨的时候又讲了一遍。这三遍当中有不同点，但是他们的要点都没有变，时间、地点、发生什么事情、结局如何，都是一样的。我在后面会讲到第三点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这22章讲的就是增加了保罗与耶稣的对话。那这里我们主要看一下将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首府大马士革。这一段路你可以看一下 从耶路撒冷往北走和往上面走，路程呢，按照今天来看，你要开车的话很快，但是当时走山路不容易，好几天。他将要到的时候，神向他彰显神迹了。假如在半路上，他就住在那儿了。那边有没有门徒呢？有没有那些信耶稣聚会的？没有。这个是个大城，里头有不少犹太人，也有信耶稣的人。所以耶稣让他将到大马色，就在可能城门口没有多远，从天上发光，他就被照射，就扑倒在地。这段经文呢，我们不断的反复去思考哈，在这儿我就想讲到这个地点。那时间，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也是刚才提到了，正好保罗已经完成了拉比的训练，也成为了有资格的人，他有资格去拿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些授权书啊，到各地去迫害基督徒，他开始这样做了，而且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他的罪魁的名声啊已经家喻户晓，所以他到了大马色的时候，人们也吓了一跳，其实都知道的，但是这样是个很好的见证，一个罪魁，一个迫害基督的人，反而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而这时候平静呢，向外邦人传福音很难，因为到哪里都是像进了犹太教的会堂，向当地的犹太人传福音，好像跟外邦人还隔离很多似的。在当时来讲，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语言，还是守旧约的律法、安息日这些。那犹太教的传统束缚当中最严重的一点就是割礼。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很多牧师喜欢传讲的，很多信徒喜欢学的，因信称义。其实罗马书真正写作的目的，要完成的使命，就是与犹太教切割，就是用因信称义来否定掉靠着行律法、靠着割礼，不要再勉强外邦人在行这些。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的很客气，你行割礼也好，不行割礼也都可以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时候神已经预备一些人，就是把通过迫害嘛，已经到了外邦人城中了，在那里已经有些聚会了。可是这些聚会仍然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讲福音的人，他们就是传吧，彼得怎么告诉他的，然后就怎么讲。因为他们接受的，他们听到的就是这么多，碰到犹太人，碰到拉比一提问，就遇到了解释不清，所以受到很大限制。如果我们看下去，第九章看下去，保罗后来得救了，传道的时候他是很有说服力，驳倒了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一点来讲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马上就开始迫害保罗，要把他杀掉，因为说不过他。保罗将他在拉比时期，就是受训的时期，那些学到的旧约圣经突然就开窍了，我相信神又给他启示，他自己在即时祷告当中也得到了神的那种真理的印证等等很多的得着，所以他的对福音的领受，我们看保罗书信、加拉太书都讲到不需要和别人商量，他的信息很多时候亲自来自主的启示，所以神给他的恩典，给他的使命，也给他很多的教训引导，让他来完成这个问题。这时间已经到了，教会遇到瓶颈了，这时候保罗也来到了大马色，主耶稣向他彰显。这地点呢是很好的，离耶路撒冷比较远，比较安静。假如在途中，我刚才讲到途中的话，他可能就住在当地了，在耶路撒冷的话很可能就被那些拉回去了，就给他与教会的人不可能有接触，所以保罗在大马色，然后马上就得到了神的恩典，重生得救以后呢，不仅向当地的犹太人，也向外邦人开始传福音。所以保罗是被神预备好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来与主同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讲到了神的恩典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是特殊的，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特殊呢？我们在什么时间得救的？什么地点？我觉得我自己的原来在国内时候对宗教也感兴趣，以前我也好像分享过我怎么信主的，其实我很早对死亡就有点好奇，就觉得死亡是什么滋味，这是二十多岁嘛，不是这么老想这问题。后来我觉得不行了，因为我最后悟到的死亡就是黑暗中的孤独， 而这个世界好像还在发展，新兴事物不断。那是什么年代？那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话，你想想那时候，那个手机还没有的，是不是？你看现在发展的多少，人们享受的好像不断的这个物质的这个成果。我就想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发展，我一下子被扣在垃圾桶那盖一盖，咔嚓进入黑暗当中，给抛弃掉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得找一种寄托，找一种宗教寄托，所以一直有这个心情。我对宗教并不是排斥的。后来出国留学以后，一下子环境变了，到了一个自由的环境，旁边人也向我传福音。那时候我就去教会了，去教会的时候听牧师讲，第一次就讲的哲理很有意思，诺亚方舟跟中国那个船字儿，哎，这八字一个舟一个八口挺相近的。牧师一问你愿不愿相信呢，我觉得挺好奇就举手了，其实那没有真正相信。所以神那个预备的时间地点，我觉得正是带领我的时候，我以后还会再去讲。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点，在第二点之后，我们向每个人思考一下自己这个信主的时间地点是不是神的安排，神在其中有什么给你啊？通过弟兄姐妹也好，通过家人也好，有什么样的带领祝福呢？第二点我们是看一下哈，这是耶稣以神迹向保罗显现，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八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突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这就是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与他对话。如果我们看一下22章的记载和26章的记载，26章讲到同行的人也摔倒在地里，摔倒在地了，但是后来他们又站起来。所以我刚才讲到，有的人说这个圣经可能有地方为什么不同，其实这细节不同没关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可以把这拼都拼在一起。比如讲主耶稣喂饱5000人，四部福音书都记载，如果你把它所有的境界拼在一起的话，你可以看得更加完整，更加完整。所以我们知道主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这光不是一般的光，这是神的光。这个光呢，我们可以讲是在创世纪开始之前就有的这个光，也是在西耶路撒冷的光。这神的光能去除一切黑暗，像无影灯似的从四面照着保罗。我们知道保罗那时候眼睛一下子就发生了一个故障啊，后来我们知道他那个眼睛上一层像鳞一样掉下来，当时眼睛就看不见了，就趴倒在地了。我不知道他趴倒在地他什么想法，他震惊，他在思索什么。但这时候他听到了声音叫，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耶稣讲，耶稣我想他是用希伯来语跟他讲，圣经新约是用古希腊语记载的，但实际很多语言呢是用希伯来语，在当时发生的时候这么一个对话当中是用希伯来语的。扫罗是他希伯来语的名称，而保罗的是罗马帝国当中他自己的一个名称，作为罗马公民。今天我们很多人回家乡去，你不可能用英文名字了，对吧？人还叫你的原名，这些叫你过去的一些名称。耶稣就叫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这一下就带出来了，他就知道了，这是耶稣，正是他要去逼迫的信耶稣的人，这位主。我们知道犹太人最看重神迹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是撒都盖人。撒都盖人都不相信复国了，对耶稣都不代理他们，主要和法利赛人和文士交往，批评警告，充满爱心的批评警告。他们喜欢看到神迹，你如果你看一下福音书就知道，他们让耶稣好几次彰显神迹，耶稣不给他们彰显，说这个淫乱腐败的时代不配看神迹，你想看神迹的话就一个神迹，你们已经知道了，约拿的神迹。实际他用这个神迹来预示自己将被钉十字架埋葬，三天后复活，就像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一样。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想看到神迹，想对上号，你是那位弥赛亚，或 或者是那个大能的先知，就是摩西在生命记当中预言的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我一样，或者像以利亚，以利亚没死。圣经旧约最后一卷说，马拉基说说他要来，在主大能可畏的日子到来之前，他要来，神差派他来。所以你看一下，文士法利赛人派人到约旦河边问施洗约翰的时候，就问你是弥赛亚吗？不是。你是以利亚吗？也不是。你是那个大能先知吗？也不是。那你是谁呀？他说，我就是以赛亚书那种预言那个在旷野喊着为主预备道路的一个人。其实主已经在福音书当跟门徒讲到了，他就是以利亚，不是 DNA 上的完全一样的，是有这样的心智的。所以神并不是没有差以利亚了，已经预备道路了，就是通过施洗约翰。但是当时文士法利赛不知道，神也不让他们知道，不给他们彰显神迹。但是他们非常看重神迹。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有个叫尼哥底母的来夜里见耶稣，他因为看着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一些事情，觉得很奇妙，他觉得要与耶稣细致谈一谈。保罗这些人也是一样的，而保罗这个时候他不是看到神迹了，他被神迹给击中了。摩西是看到了荆棘，燃烧火的荆棘，这荆棘的叶子枝干没有任何变化，可能是在火光当中显得更加的那个灿烂，很惊奇的一个现象，摩西就走过去了，神从荆棘当中与他说话。这时候就是带出了一个震动这个埃及的，带以色列出埃及。而这时候保罗是被神迹整个拥抱了，整个摔倒在地了。这时候我想他的神迹的震撼比摩西还要强。为什么？因为保罗他是迫害的呀，神要用这种大能把他完全的给翻转过来。所以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这个主就是指的大能者，就是指的神的意思。主啊，你是谁？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这时候他已经乱了方寸了，已经忘记了他的任务了，完全是被这个神迹所震惊了。可当时我们知道那些人呢，按照他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自己的叙述，同行的人也趴倒了。不管他怎么趴倒的，他们后来站起来了，可能保罗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看不见了。所以这时候呢，主就告诉他要起来进城去，在那里呢神会吩咐他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呢，请就是弟兄姐妹注意点哈，我再次先提一下，就是我们信主有个过程，重生也有个过程，更新生命也有个过程，可是我们往往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把这个过程全取消了。我们就讲约翰福音中 三章十六节，山诗人圣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呼召一信就完了，结束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很可能那些走到台前的人他们只是刚开始信。他们信什么呢？好，他们相信了这个世间有一位神，这神就是耶稣。就像我以前想找一个宗教一样的，后来我走进了宗教之门，还是信奉宗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精神寄托嘛，基督教挺好的。那时候我也觉得进入基督教的话好像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接口，一个切入点。其实我该干什么该干什么，该犯罪在黑暗当中该怎么行怎么行，那只是一个文化享受，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最后审判的时候，主耶稣有一句话来分别人，不认识你或者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建立生命关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